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中国大陆嘅经济越来越差，呢个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连中共自己咧都无法否认嘅。而房地产咧，可以讲系一泻千里吓，已经好长一段时间系举步维艰噶啦。而中国大陆嘅人嘅投资入边咧，房地产嘅占比咧系非常之高嘅。喺呢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大陆嘅中产阶级咧，可能受害系最深。而家失业率又咁高。而中产阶级佢哋嘅钱咧，如果全部压喺房地产入边嘅话咧，咁佢哋真系可能会好惨噶。咁究竟有几惨呢？而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咧，其实系成个国家嘅支柱咧，就系中产阶级啊。而中国大陆嘅中产阶级咧，系咪西方国家讲紧嘅呢一种中产阶级咧？咁佢哋而家咧失业率咁高，35岁就话搵唔到嘢做啦。喺呢种情况之下，何去何从呢？今日请阿路桥来同我哋分享一下中国大陆嘅经济情况同埋中产阶级嘅走向。
系啊，咁我想先讲一个新闻先啊。呢个新闻系今日嘅，就话一个上海嘅女律师，佢系好后生，25岁嘅啫，啱啱毕业嘅啫。咁咧，因为佢赚嘅钱只有5500蚊人民币个月薪，咁佢咧唔够钱使啦，佢喺上海啦，所以佢就开直播，咁啊用呢啲副业嚟增加收入。咁佢开直播呢，就因为佢即係我都睇咗下一啲佢嘅照片啦，咁佢嘅短片呢就係好 sexy 嘅，即係非常之多呢啲呢方面嘅照片嘅。咁佢亦都喺度劝啲同行呢做啲有性暗示嘅直播。咁呢个留言一出呢，就好多人就嚟攻击佢啦。咁佢自己就话呢，佢话啲钱实在太少啦，实习嘅时候只得4500，而家呢都係得5500。交咗房租之后呢，就乜钱都冇啦，所以佢一定要系要咁样做嘢，要做一啲副业咁至掂。咁佢就话我冇做错乜嘢嘢啦，我亦都每日跳啲好过分嘅舞蹈啦，我只不过系解决一啲粉丝嘅法律问题同埋情感问题。好多人呢就系重视佢系咪即系做啲 no 偏门啊咁样。俾我嘅感觉，我首先我注意佢，哇佢赚咁少钱。得5500蚊人民币一个月，我计咗下，即系等于咧就系大概760蚊美金一个月，年薪就系只不过系美金9000蚊嘅啫。咁我就去查咗一下，喺美国嚟讲，做刚出道嘅律师，最低嗰个都有成80000蚊嘅美金，最高个咧通常嘅就系喺加州啦，加州佢对啲律师嗰个待遇系俾得最好嘅，有150000美金嘅年薪。咁呢个女仔即係比起喺美国最低薪嘅律师都亦都系人哋嘅 11%。咁我又去查咗一下香港嘅律师系赚几多钱。香港嘅律师赚得非常之多，系年薪过80000嘅美金，我讲美金。咁系即係台湾嚟讲，台湾人工比较低啲嘅，即係中国大陆都冇得比，即係同边度都冇得比，系差得好远好远。咁我记起我哋前两集讲到香港嘅公务员走晒，阿李家超要去北京去招募啲公务员，一位王女士呢，佢就係北大嘅研究生，佢就话佢好有兴趣去香港做公务员。咁佢一面猛讲自己係如果佢做公务员会叻过香港人之外呢，佢都讲咗佢去嘅主要原因呢係因为薪金好高，即係利益好好。
我相信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好的时候，这些律师不应该是这么少钱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讲明了中国大陆的经济真的很差呢？几千蚊在上海真的很难生活的，尤其这些所谓律师的这些职业。
讲到这里，我们就看一看究竟中国人赚几多钱，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的。中共这个央企叫中金公司，它就将中国人的收入分为11个等级。咁佢个2022年嘅数据呢，佢话月收入5000蚊人民币以下嘅呢，就占咗14亿总人口嘅 94.8%。咁呢赚少过1000蚊，月薪少过1000蚊嘅总数加起嚟呢，係有5.46亿人。咁呢个就印证咗李克强所讲嘅中国有6亿人佢哋嘅月平均收入呢 就僅有1000蚊。咁李克強講呢件事嘅時候，應該係2、3年前啦。而家咧係更加低一啲嘅。咁收入5000蚊到20000蚊嘅人口啊，佔5%。呢度講月薪嚇。咁咧，我再睇咗下咧，就大概咧就係呢5% 裏邊咧，絕大部分都係賺5000蚊到10000蚊之間，10000蚊以上嘅係鳳毛麟角。咁大家要記得呢間央企中金公司是中國共產黨的機構，他講的一定已經是有水分的了，咁即係啲人工都係低得咁緊要。咁我又睇參考咗另外一個作家，佢叫做 Antonio Graceffo， 佢就係喺英文大紀元有篇文章，佢話中共咧就話自己咧係世界上最大嘅中產階級，有5億人咁多，咁佢自己話有5億人啦，咁佢就話，但係美國咧係即係以人均嘅 GDP 嚟講咧，係佔世界第8位，而中共咧係排行72位，即係全國嘅 GDP 咧，中國係排行第二位。但當去到人每一個人嘅時候，其實中共係排行得好後嘅。咁咧佢就話人均嘅 GDP 咧只有12,598美元。嗱呢位。Antonio Graceffo， 我覺得佢已經講多好多。中共自己中金咁計都冇話12000美金咁多，呢個就年薪啦。就算佢係真係中國人，每年賺有12,598蚊美金咁多啦，咁佢都係遠遠落後新加坡啊、日本啊，甚至連立陶宛啊、愛沙尼亞、西班牙呢啲國家咧，都遠遠不及。呢啲國家嘅人均 GDP 咧係中國嘅2倍，咁講嚟講去講咗咁耐咧，其實就想講句説話，就係中國嘅中產階級一啲都唔富裕，絕對唔可以同發達國家比，同唔係好發達國家都比唔上。咁最近嚟講咧，就呢啲中產階級又好，低產階級又好啦嚇，全部就越賺越少。因为中国的财政部最近公布了2024年前2个月的个人所得税，发觉同比跌了 15.9%， 简单一点说就是个人的税交出来的是少了 16%， 15.9% 就是差不多 16%， 就是说2024年的前2个月大家比去年的2023年的头2个月是少了很多。
咁呢个数字系咪亦都可以讲明一啲问题咁咧？交税少咗，系咪即系代表住佢哋嘅工资低咗咧？
呢交税嗰啲系啲咩人呢？交税嘅主力当然就系所谓嘅白领啦、中产啦，就系呢啲系主力啦吓。有好多嘅中国大陆人民里面咧，好多系游手好闲冇嘢做嘅，佢哋叫做灵活就业，即系呢度做2个钟，今日开工，听日冇得开工，后来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做半日咁样。咁呢啲人都系冇乜税可以交嘅，咁咧就交得税呢批人嘅数目同埋佢哋嘅情况，咁我就以后有机会再讲啦。咁就系交税呢批咧，就系前两个月系跌咗16%，系好惊人嘅。嗰啲好有钱嘅富人亦都缩水。根据胡润研究院嘅富豪榜咧，佢3月25号就显示全球10亿美元财富嘅企业家。去年中国有814人，今年减到去155人。咁600万富裕家庭嘅总财富咧，系下降咗 3.6%。咁中国大陆嗰个政府佢冇呃你哋嘅，一日到黑就话政府过紧日子，人民要过日子，佢坦坦白白讲俾你听，我哋经济唔掂噶啦，而家样样嘅财政都系严重短缺，大家一齐过苦日子啦。咁就头先阿石头已经大概讲咗啦，即系。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什么人呢？大都市的白领，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各类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在过去2年听得太多了，一日到黑就是裁员、降薪、降福利、还有欠薪，总言之就是越演越烈。有些好像说我看到刚看到的公务员，他是可以降 30% 的薪水，有些直情是降 50%。 那没办法啦，是吧，国家的财政不行。地方方面的省份土地的财产已经没有了，卖地卖不去，屋不行，所以呢 呢啲嘅地方嘅中產主力，主要係一啲嘅教師啊、醫生啊、公務員啊，佢哋收入大大咁下降。咁啊，呢一個就可以講得出，即係中國嘅中產係一啲都冇過嘅。咁啊，仲有一啲嘅情況，亦都要即係同大家講一講。呢種情況其實同香港咧都好相似，不過香港就冇咁厲害，就係啲寫字樓空置率驚人。青岛的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高达 48%， 而北京、上海、深圳呢这些写字楼的价格呢就跌回去很多年前的。那你说写字楼空晒，那人还在哪里有工作啊？那这些这所谓的甲级写字楼最多养最多的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的了。但是我在这里要讲讲呢，当我讲中产阶级的时候呢，我是要加个前面加大陆两个字，因为大陆的中产阶级呢同世界上其他地区定义的中产阶级是有不一样的。不过大家一样的呢，就有譬如说都受过良好教育啦，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啊，他又找工是找得挺好的，消费能力又很高，还有些钱呢还可以去投资一下添，那也有稳定的收入，社会的地位都 OK 的。那就至于他哪方面不似其他的中产呢，我迟些讲。那我讲回这一班的大陆的中产阶级了，他们的噩梦开始了。为什么？因为这两年的房地产陷入危机啦，自己层楼本来以前是千几二千万人民币的，已经缩到700-800万。另外也有些股票啦，但是就譬如沪深来讲，他的股票指数价格已经下跌了1/3了。那他们手里面的最大的資產就是一間屋或者兩間屋甚至三間屋，但是跌曬，咁就佢哋嘅個人嘅資產就係縮水得好緊要啦。咁另外呢，就係呢班嘅中產階級通常都係喺一啲嘅公司嘅機構啊，或者做生意都好啦，咁就即係啲大嘅企業裏面都係處於一個中上層嘅管理層，薪水攞得高。第一个就炒你啦，系嘛？要公司要悭嘅，费事炒下低啲啦。第一个先炒你先啦。咁就简单咁话，中产就系向下流动啦。咁呢啲嘅中产咧，通常都有一啲嘅好相似嘅地方，就系话佢哋都系有一间或者两间屋吓，但系咧就唔系话即系已经系付款付完噶啦，仲有大把嘅按揭。咁呢就好多时候因为有啲唔多钱，所以配偶可以唔上班，太太可以留喺屋企啦，细路仔送上国际学校啊，总言之就就享受晒呢啲佢哋以前个父辈系发梦都唔会諗到嘅一啲嘅好处同埋嗰种生活经验。咁除咗之外呢，仲有一啲嘅因素呢，其实都影响咗佢哋。呢啲因素呢就比较系全球一啲嘅。第一个呢就系生产力过剩。嗱，点解生产力过剩系同中产阶级嘅没落有关系呢？咁啊，先讲耶伦，耶伦去到中国讲咗好多呢啲嘢啦，全球嘅生产力过剩，佢讲咗好多嘢，所以叫中国唔好再嚟啦。咁咧就生产方面喺低端嘅层面，大家都知道工业链好多就移咗去东南亚、印度啊、墨西哥啊，咁就呢啲嘅地方而家全部有能力去做一啲嘅木材啊、纺织啊、家用电器啊，全部都好叻，做得好叻，同中国大陆以前一样咁叻。而家吓，即系大家就喺度竞争。咁中高端嘅产品啊，汽车啊、面板啊、造船啊呢啲，中共咧就行上嚟啦。以前就人哋叻啲，而家佢行上嚟啦。但系个结果就大家都一样系可以做呢啲嘢。咁就变咗真系有太多嘅工厂同时生产太多呢啲嘢，多到地步就系冇足够嘅消费者。如果冇足够嘅消费者，咁就有一啲国家就可能会倒霉啦。冇足够消费者嘅话，啲国家俾人哋制裁啊，俾人哋加关税啊，呢啲国家咧最终就要将自己啲工厂删晒。删晒咧就唔系净系影响工人，删晒一间大企业佢有中上层嘅管理层啊，有董事啊，各方面系嘛，咁咧。呢啲中產咧就係面對而家呢一個好嚴峻嘅問題，就係話中國大陸好可能係輸嗰個國家，人哋國家就可以生產，你就唔得啦。所有啲汽車你自己就食翻曬啦，係咪？你產能過剩啲，可能最終都係留翻喺中國。我哋睇下點樣演變啦。 呢個第一個影響中產。第二個咧就係機器人啦 ，AI 好犀利，就係中國大陸本身都係一年之內就裝咗30萬台嘅工業機器人。咁就呢啲機器人而家可以做好多嘢，唔係淨係做製造，佢可以做好多嘅一啲中低產啊或者中產嘅人做嘅嘢，所以就業機會係越嚟越少。咁再加上咧就係高學歷人才過剩，中國大陸一日到黑就每年嚇有即係成千上萬嘅大學畢業生，好多已經冇嘢做，而家每年都出咁多，咁呢啲咧就係人才過剩，種種都係影響咗中國大陸嘅中產階級。
咁影響咗呢啲中產階級，咁導致嘅結果係咩咧？
咁呢啲中產階級而家面對咁嘅情況，無一例外，第一個就係要將支出減少啦嚇，減少曬買屋啊、買車啊呢啲咁樣嘅，以前嚟講好容易嘅嘢，而家嚟講係有錢都唔買啦，有錢都留翻喺銀行啦。另外就係亦都成日擔心唔知自己幾時俾人炒魷啊，呢個係非常之真實嘅恐懼嚟嘅。咁啊，以前就係細細個都將啲細路仔就送佢哋出去讀書啊，甚至喺夏天都送佢出去瑞士啊、歐洲啊、美國啊，去參加啲好貴好貴嘅夏令營。而家講都唔夠膽講啦。以前啊買包包啦、啊，買貴衫啊，買貴嘅化妝品，成日都係諗住辛苦少少就話日本旅遊，而家都唔會係咁做噶啦。一日到黑就擔心唔知幾時俾人炒魷，最好咧就存得多啲錢。咁啊，亦都係準備緊，如果唔掂咧，幾低下嘅工作都要做噶啦，為咗生存，即係唔會再計較噶啦。咁就你諗下，如果你啲中產以前係天之驕子嚇，佢最有學識啊，最有地位嘅都咁緊張，咁其他啲人會係點咧？咁啊，其他啲人其實都係差唔多，你有你省錢，我有我省錢，總言之，大家就最好唔好用咁多錢，比較有安全感，就將啲錢放曬喺銀行度啦。
问题系中国嘅银行而家都唔安全喎。
咁啊，你将啲钱放晒喺银行度咧，咁好多外商就头都痛埋噶啦。因为好多外商喺中国大陆做好多生意啊，包括咧就系手机啊，买手机个苹果咁啊，或者系买啲靓嘅化妆品啊、名牌嘅衣服啊、鞋袜啊，即系好多嘅细路仔嘅用品啊，呢啲始终对呢啲嘅外资咧系好大嘅冲击嘅。咁中國人就係減少支出就增加儲蓄，而且咧係唔再投資啦。咁搞法咧，亦都有一個問題嚇，對中國共產黨嚟一個問題。喺截到二月份咧，中國央行就宣布佢話國內嘅家庭儲蓄咧達到19.83萬億美金，創下有史以來嘅紀錄。咁就表示啲人唔用錢就存曬喺銀行。咁但呢件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喎，中產階級使錢咁就冇內需啦，佢唔投資，佢房啊、車啊，乜嘢都唔買，咁對整個嘅經濟嚟講就係好大件事，一啲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一個對老百姓冇任何保障嘅社會啦，你叫佢賺到啲錢啦，佢而家點會立亂用呢？保命要緊啊嘛，温飽要緊啊嘛。
即係斯坦福大學嘅政治經濟學家許成剛博士咧，佢就話。这个中产阶级受到影响是必然的了。他说如果是没有金融危机的爆发呢，就慢慢温水煮青蛙式的，就慢慢变坏。他说如果爆发金融危机呢，中产阶级的陷落会更加快，他突然间会有大规模的失业人潮。而这个人潮不是农民工，不是一些中下阶层的，就是一些中上阶层的。
之前农民工的失业呢，是因为没有订单，工厂不需要那么多人才要回乡下的。而拿不到订单回来呢，亦都显现到这些中产阶级，亦都是服务行业呢，其实他们本身就是因为拿不到订单，导致了农民工是没有做的。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恶性循环。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即是中国共产党以前来讲没有中产阶级的嘛，全部是无产阶级的嘛。咁自從所謂嘅改革開放以嚟，提供咗中國人好多一夜暴富嘅機會，再加上入咗 WTO， 然後咧就成個國家起所謂嘅崛起起飛，真係突然間好多人係 做生意嘅有做生意嘅機會，你幾乎你係做咩生意你都賺錢噶啦。又曾經有一段日子係咁樣，你做乜嘢公司都係呢間公司會蒸蒸日上，你從來冇諗過呢間公司會冧或者會關門，總係日日都蒸蒸日上嘅。就係呢個係一個心態。咁加上而家嘅中產階級，好多時候都係即係改革開放之後出世，或者改革開放時嗰啲70年末嘅時候，你仲係好細個。咁呢班人真係從來都未吃過苦，覺得國家崛起係理所當然嘅，經濟繁榮係理所當然嘅，自己嘅地位財富一日比一日高係理所當然嘅。直到而家，佢突然間覺得，哇，唔係喎！而家中國嘅繁榮係咪已經係完全結束咗啦？咁咧就呢班中產階級，佢係黨將佢養大嘅嚇，即係培育出嚟。對佢哋嚟講，最緊要就穩定，跟住就繁榮嚇。咁但係呢一班中產階級，佢之所以能夠賺到咁多，做多咁多生意，個位置做到咁高，係因為黨都係保護咗佢利益啦，創造咗個條件，俾咗佢個環境啦，佢哋只能夠咁發啦，係咪？咁呢中產階級係受益者，但係佢冇諗到點解而家個國家突然間將矛頭或者將個炮，即係個炮彈對準佢哋嚟射。譬如話習近平去打擊互聯網公司，係咪一間又一間咁死曬？另外咧就打擊啲課外教培，啲教嗰啲培點講培訓班啊，或者補習班啊，啲房屋即係啲就搞到一塌糊塗。碧桂园啊、恒大啊，一个又一个，呢啲都系直接影响咗中产阶级嘅利益嘅，系直接针对佢哋嚟嘅。系咪直接针对佢嚟咧？我就唔觉得共产党系真系直接去系针对佢哋。但就中产阶级嚟讲，佢觉得你点解而家系对我直接咁样去伤害？咁啊，中国共产党一向都系利用经济嚟提供佢所谓嘅政权嘅合法性啦，即系话。以前成日所講嘅麵包契約，我俾你食麵包，我俾你有咁好嘅工作，俾你個仔女可以好快脆去美國讀書，你年年有旅遊嘅機會，仲有喺中國大陸有兩三間屋，我俾你咁多嘅嘢，你其他啲嘢你唔好再講啦，你人權啲嘢你唔好再同我講啦，你所有嘢聽黨話跟黨走，你就會得到一切。但問題而家嚟講唔係咁啊嘛，情況啱啱相反啊嘛。咁所以呢班中產階級就覺得係好難頂啦。一個西方嘅社會或者民主嘅社會嚟講，咁中產都有好多時候都好唔開心嘅喎，乜產都會好唔開心嘅喎。住美國咁個都而家嗰個競選議題，總統競選議題之中好重要嘅就係經濟啊嘛，係嘛？咁但係即係西方嘅環境裏面，四年就俾你顛覆一次政權，俾你顛覆一次政府，係嘛？咁唔鍾意咪選個個囉。有啲地方譬如加拿大咁樣，如果佢國會裏面佢嘅而家嘅總理佢嘅預算係唔通過嘅話，馬上就可以再選啦，唔使等四年添。咁即係呢個機制係俾一啲嘅中產階級或者咩階級都好啦，係有個機會去參與改變現時的政策，換埋個政府添。但喺中國大陸咧，係絕對冇呢個選擇噶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中產階級就更加苦悶，佢即係冇辦法改變。你明知佢打擊你嗰個互聯網行業，你自己就互聯網公司裏面係一個高管或者一個中層階級，你乜都冇辦法做。完咗就完咗啦，就係咁。咁但係呢種壓力，如果又加上一大堆嘅人群都有同樣嘅壓力，咁佢總都係要揾到呢個宣泄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呢一個點咧，就係中國共產黨驚㗎啦。咁就下低啲有即係民不聊生嘅下層社會有民不聊生嘅，有佢哋嘅暴力式嘅傾向。咁中產階級。可能佢哋有其他嘅，亦都有佢哋其他嘅發泄嘅方式，好多就走啦，係嘛？即係走啦，一走了之啦，係嘛？最多咪走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有好多，亦都唔係話咁容易走嘅。咁會有啲乜嘢發生呢？中國共產黨喺度諗緊，我哋都喺度諗緊，咁樣落去會有啲發生啲咩呢？有一位叫陳曉光嘅教授亦都講咗，佢話中國大陸嚟講，中產階級咧。 佢比較脆弱。佢話平時就係順風順水就好好，但係真係有啲咩大事嚟嘅時候咧，嗰啲認真有錢嘅有錢佬佢唔驚噶，算到乜啫？你咩大風雨都掂唔到佢噶。咁有啲喺社會上好低底層嗰啲人咧，都可能仲有啲啲咁多嘅保障啊，但係唯獨中產咧就係束手無策，你乜嘢都冇，你乜嘢事情、乜嘢福利，你都可能最快消失，同埋你。就係都習慣咗嗰個生活，要你改，亦都係最痛苦嘅。咁我哋想睇下，就係睇從中國嘅中產階級，就睇得出中國大陸佢嘅興衰係真係好快脆，就40年鬆少少啦，就真係見佢起高樓，就見佢咧就係、是、嗰、那個樓咧就係、是、坍塌，而家就喺呢個過程當中。
如果老乔咁讲嘅话咧，中国人将会有一段苦嘅日子要过嘅，或者要挨嘅。中共治下，因为制度问题咧，系使到咗呢一个民族咧，会再次受苦受难嘅吓。正如老乔咁讲，经济唔掂啦，中共唯一嘅执政合法性咧都冇埋嘅情况之下，亦都系中共应该倒台嘅时候啦。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如果有你，拜拜。